信息要给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基督徒或者是慕道的朋友，我相信神有的他话，有他的话语要给我们。那么刚才的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八节，请大家不要给他翻到别的地方去，能够留在那个地方。我们待会的信息重点是在那个地方。但是我们在讲之前呢，我们还要看另外一处的经文啊，这是在约翰一书一章一节啊，约翰一书一章一节。有翻到的话，我们一起看，我读给大家听。约翰一书一章一节，接近圣经的后面哈。约翰一书一章一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那这个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耶稣基督。那今天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儿女啊，那我们有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我们也必须要为主多结果子来去荣耀上帝。我们再度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打开你的书卷，我们求主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你自己话语的奇妙。求主你亲自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段时间里面，无论是讲的听的，都同受造就，同蒙主恩。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这是讲到说葡萄树，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八节讲到葡萄树啊。那讲到葡萄树的时候，我们知道一定是要有生命，没有生命的话，这个葡萄树不能够结果子啊。那这里讲到说一个结果子的一种的现象，就证明这棵树是活的，是有这个生命的，它能够结果子。那么我们今天所讲的不是一些的道理，不是一些的教条，一些的教规。有很多人把基督教的信仰当作是一种的宗教啊，立志行善啊，然后呢改过，或者是啊遵守一些的教条教规啊，这都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啊。基督的信仰乃是接受一个真的圣灵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那么神的灵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潜移默化啊，不是一些的教条教规。我记得昨天跟大家谈了，我们如果把它当作是一个教规，一些的教条，那把耶稣当作是一个很好的老师，我想我们中国人不需要这个老师，我们有孔子、孟子、荀子、庄子，还有老夫子，就不需要多一个耶子，对不对？我们不需要耶老师，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老师教导我们。但是耶稣来，他不是做我们的老师来的，他是要做我们的神来的，他是要做我们的救主来的。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神那边去。那从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就开宗明义，就说我是真葡萄树。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那个这个真是从本质上去讲的，而不是一种的比较，它是真的东西。我们每个人都喜欢买到真材实料的东西，对不对？我们最讨厌的买到是什么呢？是冒牌货。我们希望买到真的东西。那为什么我们在世界上看到有很多的冒牌手表，很多冒牌的电脑，有很多冒牌的东西，为什么呢？一定是有真的，对不对？没有真的哪来冒牌呢？对不对？就是因为有一个真的东西太好了，所以冒牌的东西就更多。很少人会冒牌马来西亚的车子，因为这个车子并不怎么好啊。如果东西越好，冒牌的东西就越多。耶稣说我是真的，我就是真葡萄树。主耶稣是诚实真心的主，他恨恶虚伪，他斥责假冒为善，在他毫无虚假，他就是真理。他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他要人离去虚妄，归向真神，要离开虚妄，要进入到真理的里面。所以凡接受了主耶稣的人，也就是接受了真理圣善的灵进入到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不只是头脑的同意赞成，而是你愿意在意志上打开心门，把真理的灵进接受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那么让真理的灵天天的潜移默化更新变化我们的生命。我们知道西方的哲学可以说是围绕在三个字上面，就是真善美啊，真善美啊。可是真是美跟善的一个基础，如果不真的话，这个善叫做伪善，知道吗？如果不真的话，这个美叫做假冒；如果不真的话，这些善跟美都是假冒伪善。这是圣经里面耶稣常常斥责的啊。那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那么树跟枝子是要联合在一起的，如果这个树枝不跟树连在一起的话，它就会枯干，它就会枯干。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之道，你必须要跟生命的源头接通了，那么你就能够产生应该有的果子。果子没有生命就不能够结果子，怎么样的生命就结成什么样的果子。我们不能够说把一个葡萄啊，一串的葡萄挂在芒果树上，我们就说这是芒，这就是葡萄树，对不对？啊，或者是挂在一些枯干的树枝上，不行，最终这个葡萄会怎么样？腐烂掉啊，因为它没有生命，这个树没有生命。那怎么样的树就结成什么的果子出来？啊，果子不是自我努力的结果，而是生命恩典的流露。在以弗所书那边讲的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典，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免得有人自夸，对不对？乃是生命在里头很自然的给它流露出来，洋溢出来，活出来，这叫做生命之道。所以有人说哈，你如果要靠自己的力量来去达到圣经的要求和标准，不是很困难，那是不可能。我再说，你如果要按照自己的努力苦修行善来去达到圣经的要求，这是不是困难，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只有圣灵才能够活得像神，只有圣灵才能够达到上帝的标准。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就需要有圣灵在我们的里头，让他在我们的里面工作，而透过我们去把这样的一个生命表露出来，透过各种的果子。在圣经里面讲到说，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神的属性，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他表现出来。当一个信主的人经验不够，时间不够长，他这些果子的这个表现不是那么的成熟，是情有可原，但是假以时日，他一定会能够结出完整的果子来。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最终是什么呢？我们会有耶稣基督的模样，有耶稣基督的模样。 OK， 好，所以基督徒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有基督的圣灵在他里头的人，一个小基督，一个有基督的圣灵在他生命里头的人，这就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启示录三章二十节讲得很清楚，说看了，我站在你的心门外叩门，你如果听见我的声音又开门的，我要进到你的生命里面。约翰福音一章也告诉我们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耶稣的人，接待他，信他，他就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看见没有？这不是一个宗教，是一个关系。透过道路、真理、生命，这个耶稣能够回复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父子的关系，一个父女的一个关系。所以这是一个关系，一个关系啊。我们中国人知道关系很重要，有关系就没关系。我告诉大家，你上天堂也需要靠关系的，你知道吗？你看耶稣，你跟耶稣有没有关系？你跟他没有关系，你就上不去啊。所以要靠关系，这个关系很重要。所以所有的关系的基础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如何。人跟人的问题是人跟神的问题的一个延长，所以要处理人间的问题，要处理人个人的问题，首先要处理人跟神之间的一个问题，有没有神在我的里头。有了之后呢，我们有没有靠他生活。这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靠圣灵得生，就要怎么样呢？靠圣灵行事。所以不是靠我自己的努力来去讨神的喜悦，而是靠圣灵来去行事，天天靠圣灵行事。因为只有圣灵才能够达到上帝的标准，所以我们只要愿意让位，天天让他居首位掌王权，凡事临到我们身上，我们看耶稣会怎么做，圣灵会怎么样指引，那么我们会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啊！我们所讲的越来越是盼望的信息啊！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味道的，你知道吗？你自己闻不出来，问问旁边的人就知道。但是我讲的不是这种身体的味道，是讲到生命的味道。我们说这个人哈，很喜欢读书，我们说他有什么味道？书香味啊。我们说这个人见钱眼开，有什么味道？铜臭味，对不对？我说这个人脾气坏得不得了，好像粪坑里面的石头，又硬又臭啊。每个人生命都有味道的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越来越让基督掌王权居首位的时候，我们就有耶稣的馨香的味道。这个味道吸引人的，能够吸引人的。今天 有没有人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黏着我们，还是看到我们就退避三舍，味道太难闻了，没有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所以今天呢，我们要靠圣灵行事，因为只有圣灵才能够帮助我们。我们所讲的这是一种生命的，不是一种的教条教规。很多人把基督教的信仰当成是一种的教导，一种的宗教。所以说每一个宗教信仰都是叫人家做好事做好人的，你们相信吗？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基督教不是叫你做好事做好人的，因为他知道你做不到。基督教是要你接受真理的灵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由他在你的里面工作，而且透过你去工作。英文说 work in and through you， 啊，这是我们要与神同工啊，那么让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工作。所以成为一个基督徒，就是我们有没有真理的灵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那么我们有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天天被圣灵充满，靠圣灵得力来去过基督徒的生活？所以我们要真，有真理在我们的里头，我们要对真理要有真诚的一个心，用什么呢？心灵诚实来去敬拜他，用真诚的灵来去侍奉他、敬拜他，用真的心态来去面对耶稣所颁布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在东南亚，在台湾看到有很多的庙宇里面有很多所谓的善男信女在那边膜拜他们的神明，我们觉得是很可惜。为什么呢？他们是很真诚的，对吧？你看他们的脸是非常的真实很诚恳的。我们说很可惜，就是用真心拜到假神。但是我觉得更可惜的，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基督徒是用假心来去拜真神。你是不是真的有圣灵在你里头？你是不是用一个真诚的心来去面对他？求神帮助我们。有人说，一个真骄傲的人比一个假谦卑的人更靠近上帝，一个真不属灵的人比一个假属灵的人更属灵一点。请问你是什么？求神帮助我们要真诚。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有真理在我们的里头，我们要用真理真诚的心来去回应。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那真实的事情我们要思想，真的事情我们要羡慕，真的事情我们要去追求。所以呢，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八节讲到说，我们如果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我们也就是耶稣基督的真的门徒。我们今天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首先我们常常要自己反省，我是不是真正的去遵随圣经的教导，耶稣的教导，用真诚的心来去面对他。那么第二就是谦卑顺服，要多结长存的果子，一种生命之道，要活出一种生命的信息出来。我们必须要常常有一个谦卑顺服的态度，放下自己，顺服上帝，并且谦卑受教。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下面一句怎么说呢？我父是栽培的人，就说出了这个谦卑的一个道理。主用葡萄树来去比喻他自己。葡萄树是在所有的树里面是最弱小的。我不晓得为什么中文圣经把葡萄 vine 要译成葡萄树。如果葡萄树是树的话，它是最不像树的树，对吧？啊，那么葡萄树不能够用来做建筑材料，葡萄树不能够用来做家具、装饰品，连牙签也做不到，对不对？那可是却是柏树当中结果子最多的。葡萄树是柏树中最没有形象的，是最不像树的树。嗯，我们可以有没有见过葡萄树？啊，好，请问葡萄树的样子如何？你可以画出来吗？你可以画一串一串的葡萄籽，对不对？你可以画一条一条的葡萄须，你可以画一片一片的葡萄叶。那到底这个葡萄树的形象是什么呢？葡萄树怎么画呢？中国齐白石很会画小动物，啊，李曼峰很会画鸽子，徐悲鸿很会画马，可是葡萄树怎么画呢？我想很少人画葡萄树画出名的，因为很难画，不晓得它的样子如何啊。那葡萄树没有自己的形象，它的形象完全决定在这个栽培者的手中，对吧？我父是栽培的人，这栽培者给他搭一个高高瘦瘦的棚架，他的形象就是高高瘦瘦的。这个栽培者给他搭一个矮矮宽宽的棚架，他的形象就像我一样矮矮宽宽的。 所以他的形象完全决定这个 栽培者的手中。所以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他没有自己的形象，他的形象完全决定那栽培者的天父的手中。所以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说，怎么说？不要按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着你的意思，照着你的意思。他在天父的面前是一个柔顺者，因此他能够在敌人的面前成为刚强的。同样的，我们如果在天父的面前谦卑顺服，我们就能够刚强壮胆地站立在敌人撒旦的面前。相反的，如果我们在天父的面前刚硬顽梗不顺的话，我们就在撒旦的面前招架不住，不堪一击。很多时候真正的刚强是在温柔顺服的当中显出那种恒久的能力。中国一个老子啊，有一次他的学生问他说，老先生，你已经行将就木了，请问你还有什么智慧的话要跟我们说？老子一语不发，就把嘴巴张大啊。这个学生也是名师出高徒，看到老子真的是老了，牙齿一颗一颗都掉光了，只有一颗舌头在这个地方。老子所要表达的是什么呢？牙齿本来是非常硬朗的，非常硬的啊，又白又硬又大啊，可是经过时间拖延之后呢，这个再硬又大的牙齿一颗一颗的都掉光了。可是舌头是全身里面最软的器官，可是舌头有没有力量？舌头力量很大啊，舌头会放火，舌头会杀人的啊，力量大不大啊？所以你看这个柔软跟力量啊是怎么样的表达的。那主耶稣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形容巧翠，在他没有加容美形。当耶稣出来受洗的时候，施洗约翰怎么说？看那上帝的大象，是不是？看那上帝的狮子，有没有？不是，他说看那上帝的羔羊。上帝的羔羊，羔羊是需要保护的，羔羊是需要供应的，羔羊是需要指引的。那主耶稣在天父的面前完全的顺服，因此他在人的面前的教训是充满权柄，他所说的话句句带着能力。他叫瞎子看见，叫瘸子行走，叫拉撒路复活，因为他在天父的面前柔顺。他选择了十字架的痛苦，完全是顺服天父的旨意。他在比拉多的面前，他是一个被定罪的人；他在兵丁的面前是一个受鞭者；他在法利赛人的面前好像是一个失败者。可是今天多少的风云人物已经灰飞烟没，可是耶稣基督的大能直到今天仍然在那些软弱但是愿意顺服的人的身上显得那么的绝对和完全。今天我们是不是要得到能力为主做见证？是需要有生命在里头，而且要顺服这个生命的灵的一个引导。我们要为主多结长存的果子，记得在上帝的面前谦卑受教。圣经告诉我们说，骄傲在败坏之前，狂心在跌倒之前。谦卑受教，神的大能会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他也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第三，要接受修剪。要结果子，树枝就必须要接受修剪，修理干净之后果子就会更多。我小的时候是住在农庄里面，我父亲是老师，小学老师。那每一天啊，上学回来之后呢，那么我父亲都会把我们啊赶到这些，我们家有一个很大片的橘子园啊，橘子大家知道吗？在台湾叫做柳丁吗？橘子园啊 ，OK， 反正就是 citrus， OK， 那我们邻居呢，他们是种了很多椰子树，我们家就很多橘子树啊。那下午的时候呢，这些土人呢就把猴子赶到椰子树上去采椰子。我父亲就把我们赶到橘子树上去捡树枝，整个下午就是跟这些猴子遥遥相对的。父亲就在下面指挥，这个要捡，那个要捡，这个要捡，那个要捡啊。到最后我说，爸爸都已经捡光了，还要捡？他说还要捡啊，捡到说，我说这是你的果园了，我就是顺服就照捡。很奇妙的，过了几个月之后，整个橘子园就开花结果。所以我从小读这一篇的经文的时候哈，没有任何的怀疑。一定要修剪才能够结果子的，不修剪是不能够结果子的，所结的果子可能又酸的 啊不完整的果子。所以呢，这里讲到说，葡萄树要接受修理，修理干净之后就能够多结果子，多结果子。那基督徒的生命是需要修剪的，一个真的生命是需要修剪的，因为我们活在一个被罪污染的一个文化里面呢，我们是需要被修剪才能够被为主多结果子的。那信主之后到底要修剪什么？我想请问，我们都需要修剪才能够为主多结果子，到底修剪什么？OK， 好，要需要修剪啊，啊，基督徒信主之后不是要把指甲修短一点啊，把头发修好一点，不是的，修剪什么东西呢？啊，刚才大家已经稍微提到一点啊，那我们又每一个人生活在这世界上，受我们的文化的影响，我们说我们是文化的产物，对不对？我们是我们文化的产物啊，那我们也在这个罪恶的文化里面有我们的 contribution。这是一种的 spiral 的一个向下沉哈。那有一些是文化的一种的传承，有一些是我们个性与生俱来的，以及在行为上后天学来的很多不结果子的因素啊，这些的东西都要修剪，都要修剪。那么我们说我们的说一个文化啊，我们今天讲的不是在修剪哈，不是讲到说人的一种的情绪方面的问题，也不是讲到属灵征战的问题，我们纯粹是从文化的这个层面去讲。当然文化也有很多罪的一个影响啊，那我们纯粹从文化的这方面去讲。我们说一个人的文化不只是外在的一种生活方式，有很多人说哦，这个人穿唐装他就中国人，不一定，现在西方人也在穿唐装，对不对？我们说吃 hamburger 就是美国人呢，不是，台湾人也吃 hamburger， 对不对？这个是不是民主的制度呢？任何的地方都可以学民主的制度。真正的文化，我们说的就是它的世界观，它的一些核心信条，一些的 basic program。那么这些 basic program 是代代相传的，因为历史的缘故哈，一个族群它经过同样的历史，到最后结晶产生出来的是一些深信不疑的一些的基本的信条、基本的假设。像我们华侨的社会里面，我是生长在马来西亚的第三代的华侨。华侨的社会里面呢，有很多人是家财万贯，可是呢却是非常的节俭。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很基础的一个信条。为什么？因为我们都苦惯了，我们都是安土重迁，不喜欢离乡背井的。就在中国天灾战乱、民不聊生的时候，才到国外去求生的。所以赚到钱的时候呢，也不能够随便挥霍，还是非常节俭的。所以你看到有很多家财万贯的人呢，在马路边蹲下来跟人家一起吃沙爹，一起吃东西啊。所以他在外显的文化里面呢，就让他们表现了里面的其中的一个非常中国人的一个传统的信条，就是刻苦节俭的一个信条。这是其中的一个信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祖宗苦了，这种的历史的一种经历是非常痛苦的啊，所以必须要节俭。那华侨社会里面还有一条信条，就是什么呢？就是有钱能够使鬼推磨，钱财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离乡背井，我们的祖国没有照顾我们的，那当地的英殖民地也没有权利和义务要照顾我们，所以我们唯一可靠的东西是什么？就钱财。因为有钱能够使鬼推磨，累世不爽，所以钱财是很重要的。所以在华侨社会里面呢，那一个乡团的主席或者是一个组织的领袖呢，他可以没有学问，可以没有任何的才干，他一定不能够少钱，一定要有钱的人。那甚至在教会里面选教会的执事或者主席，就看他银行里面有多少钱，这个钱才是很重要的。在整个的华侨社会里面，金钱万能，很重要。连给孩子取名字都受这个基本的信条所影响的。所以在我的同工里面哈，有的叫做孟财，有的叫孟金，有的叫珍珠啊。我爸爸叫温招财，有人说你如果有弟弟，应该叫他做温静宝。连取名，如果你的名字是这样子，不好意思哈，我不是针对你，而是文化使然。在华侨的拜很多的神明里面，最重要的神明是什么？财神。为什么呢？啊，这个要帮助他赚钱了，对不对？连孩子要读什么学科呢，也受这个基本的信条的影响。我本来要在马来西亚高中毕业之后呢，要到台湾去读声乐的，结果我周遭的人都说你要到读声乐回来卖唱。 所以我就受这个文化的影响，到台湾大学去学国际贸易，回来就想要赚大钱，结果上帝怜悯，不需要我伤脑筋去赚钱，让我再做天国的企业啊，万事互相效力啊，感谢主。你看这个金钱万能这个信条在很多方面表现出来，在华侨的这个车里面呢，他的你如果在路上看到一部车的这个牌照号码叫做168，你就知道一定是中国人的，广东人啊，为什么呢？叫一路发，一路发啊，这是基本的信条，金钱万能所影响。为什么呢？这是代代相传的。小孩子张开眼睛的时候，懂事的时候，一张开眼睛就看到父亲在打算盘。啊，晚上睡觉之前也看到父亲跟亲戚朋友在谈怎么做生意。这金钱万能是这个基本的信条。但在我们的华人社会里面，有很多的信条是根深蒂固的、潜移默化的。一代一代眼睛看见的、耳朵听到的、心里面所感受到的这些的信条啊，它是深以为是的一个 basic 电脑开机的这个 DOS program 啊。那但是一条的小的信条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照单全收收进到我们的里面，以后遇到同样的事情就怎么样来去回应，怎么样来去回应。我们中国有很多的信条，我们自己啊不知道它的的确确影响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作息。我们中国人说啊，有仇不报怎么样？非君子，君子报仇啊。现在你们是3年，有人说10年，现在你们受不了，要3年就要报仇了。所以我们的文化里面都是一个报仇的文化啊，没有饶恕的文化。我看了一部美国的电影啊，让我很震撼。一个女孩子她在化验室里面工作，像一个老太婆租了房子住，但是她这个人心术不正啊，要吞占这个老太婆的这个房子，用各种的方式，到最后呢，她在化验室里面拿那些毒药要毒这个老太太，要打那个毒针要打在那个苹果里面，没有，可是这个老太太没有吃，没有吃，到最后他们就大打出手打起来了，没想到这个毒针竟然插到她自己，到奄奄一息的时候呢。全身无力奄奄一息的时候，这老太太竟然走过去抱着他，这个景象非常震撼我。为什么？这个老太太 要告诉他说，虽然你怎么样做，但是我要告诉你，你是被饶恕的，你是被饶恕的。换成是我们中国人拍电影会怎么样啊？多插几刀，对不对？有仇不报非君子，今天是我的机会。你看到没有，在各个方面的一个表现都是因为基本的一个信条的影响。我们有仇不报非君子啊，林肯总统啊，他是一个基督徒，他说要把敌人消灭很简单，怎么样做，把他变成朋友，对不对？可是我们中国的祖宗的教导就是什么呢？有仇不报非君子啊，要给他赶尽杀绝，然后呢斩草除根，如果可以的话啊，要给他抄家灭族啊。可是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教导我们要爱仇敌，你要消灭仇敌，你就需要把他变成朋友，这是圣经的一个教导。所以耶稣才说，我所给你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的平安，所以你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们祖宗告诉我们的一个灭敌之道，给他抄家灭族，赶尽杀绝，斩草除根，就算你给他杀死了，杀个清光了，然后呢，没想到有一个小孩子爬到树上去，18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然后呢就赶尽杀绝，抄家灭族，没有想到一个小女孩爬到屋顶上去了，18年之后就这样子冤冤相报。如果不是的话，中国的电影怎么写下去呢？这是一些基本的信条啊。那就算你把他全部赶尽杀绝，抄家灭族，可是你知道这个人是因为你而自杀的，而且自杀跳楼之前是穿了一个红色的衣服，台湾的人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人要穿红色的衣服跳楼自杀？要做鬼的时候也要做厉鬼，台湾人都知道。如果你的敌人、你的情敌为你跳楼而穿红色的衣服，你晚上睡不着觉，你心里没有平安，你心里没有平安。你看这些的基本的信条哈，是代代相传、代代相传的。那我们华侨的社会，我不晓得你们在中国大陆，是无神的教育，是不是真正无神，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我们在做学生的工作，有一些做博士后的这些的医生啊，做博士后的我们熟了之后呢，他就跟我们谈，他说我们中国来的哈，大家在一起的时候都是无神论的， 可是当我们自己面对自己，都是有神论的，都是有神论的，是不是真的无神呢？那在我们的华侨社会里面，有很多的这些的基本的信条哈，非常波的他们，非常影响他们。在过年的时候哈，还有很多时候我们在里面有很多的信条。那么如果你启动一个信条，这个机器没有问题；启动两个信条在你的 Windows 里面的两个 program 一起来的时候，你没有发觉电脑慢下来？三个 program activate 的时候，整个电脑就宕机了，有没有？因为它这个里面的信条是彼此有 bug， 彼此相撞的，不 compatible 的，啊。那我们里面有很多的 program 啊，你看到一件事情，你就 activate 了一个信条；你听到一件事情，就 activate 了另外一个信条，一个 program。多几个 program 一 activate 的时候，你整个就宕机了。比方说，一个在过年里面哈。农历新年的时候，大年初一，妈妈一打开这个橱柜的时候，就这个我们说碗橱，以前那个没有冰箱的时候啊、放菜，哎，昨天年三十除夕的时候那条鱼谁给它吃掉了？然后听见小孩在房间里面说：“妈妈，我的鱼死了。”然后吃饭的时候，砰，盘子打破了；出门的时候又塞车，开水龙头又没有水，你看到没有？这些就影响他整年的心情，你明白吗？这就是大家不晓得是什么原因，但是却是非常波的他，让他心里面很不平安的，这是基本的信条。我记得我们小学的时候，我们上学都要骑自行车、脚踏车到学校去，那都会经过一个坟场，啊，去学校回家都要经过坟场，你知道。经过坟场的时候，我们骑脚踏车都会比较快一点的。为什么？我说坟场里面有鬼，而且厉鬼都在这个地方。那特别是有时候呢，这些送殡车啊，把这些死人要送到坟场里面去埋葬。我们早上骑车要上学的时候，马上遇到这种的情况的时候，我们马上很自然的就会跳下脚踏车，马上回避，整天心情就很不舒服。老师没有告诉我们这样子做，这是因为我们看到的。我们的父母亲戚每次遇到这种跟送殡车引头相撞的时候，马上回避，马上心情不好，整天我们小孩子都遭殃。这是一种耳濡目染的，不跟死人面对面相撞的这种的信条，啊，等到我们信了耶稣之后，这条信条还在里面吗？我们说到医院里去探访病人哈，结果呢，打开那个升降，哎，这个升降机的门一开的时候，一个死人走出来，不走出来，被推出来。我马上说，今天去探这个病人，一定是凶多吉少了啊！啊，到他看到的时候，他或者是这个病人的亲戚说，昨天晚上我们梦见一艘船。啊，我们说这个是 reconfirm， 一听死路一条了啊！那这些的信条从哪里来的？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说，遇到送病车马上回避？没有，所以这圣经告诉我们说，要把这些的信条一条一条的给它修理干净。你就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子出来，啊，我们华侨社会里面的这个家的门口都有一些的照妖镜，大家有没有看过照妖镜？照妖镜的作用是什么？辟邪的哈，可能是这些邪灵鬼怪哈，他要进门之前照照镜子，发觉那么丑怪，自己给自己吓跑了。在马来西亚的土著里面呢，他们也有一种辟邪的方式。他们呢就挂的这些竹篮子，在整个的长屋里面呢，每一家的门口都挂了一个竹篮子。那竹篮子呢是编织的非常漂亮啊，他们不是用来买菜用的，也不是放信用的，是用来辟邪用的。他怎么辟邪呢？他们也跟中国人相信一样哈，就是这些邪灵鬼怪晚上要进到家里面，啊，进门之前呢看到那么漂亮的这个篮子，他就数那个洞，数不清楚的时候又从头再数不清楚又从头再数，数到最后天亮了没有时间进去了，你看这是他们辟邪之道。可是这种我们祖宗给我们的方式，不管是照妖镜也好，这个竹篮子也好，能不能够让你平安？你睡在家里面，外面有鬼在数篮子照镜子，啊，如果他的审美观改变了，如果他今天带了一个 calculator 来，那你怎么办？你心在里面不平安的啊！ 你用铁门也没有办法把这些邪灵鬼怪给它写在外锁在外面的，对不对？没有办法啊。可是我们基督徒的辟邪之道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哈，那在你里面的比在外面的都要大，你安心睡觉吧。就算这些鬼闯进来，他一看到你里面的耶稣，他就会闪掉。这耶稣的门徒哈，你有真理的灵在里头哈，你不用怕，你不需要天天挂一个大的十字架，天天抱着一本圣经。有人说哈，你如果晚上不好的话呢，心情不好不平稳的时候睡得不好，你就用一本圣经放在枕头下面。如果你心里面没有耶稣没有圣灵的话，你就是带一个大大的十字架，你还是不平安的。你就把你的床放满圣经，你还是不平安的。在乎你里面有没有圣灵，有没有这个真理的灵在里头。以弗所书那边告诉我们说哈，我们接受了主之后就有这个承受产业的一个属灵的印记。我看不见你的额上有圣灵的印记，可是灵界的东西可以看得出来的，天使可以看得出来，上帝知道你是属于他的。所以呢，这些的基本的信条我们要自己省察，我到里面信了主之后有没有接受修剪。为什么我很多东西很多时候我不平安，可能很多的 program 常常被 activate 起来啊。所以呢，要把旧的不好的这些有 bugs 的这些的 program 给它除掉，你就要用好的 program 来去 override 它，重新 install override。 你知道 override 是什么呢？用圣经的话来去啊，我用我的真理使你们干净了，对不对？第三节神的话能够把这些的 bugs 给它完全修正，那里面呢就是完全跟神的教导 compatible 的一种的 program。你的机器，你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是你里面用的 program 是不是旧时 DOS 3 DOS 4 还是旧的 program， 还是你有新的 program 重新的安装在这新的机器里面，你的机器就能够运作，你的机器就能够发挥它应该有的一个功效。我们了解一个文化，了解一个人，你就是要跟他们住在一起时间够久，你就知道他里面深以为意的一些的东西，甚至他自己都不太了解了，你就能够一条一条给他列出来，然后从圣经里面去找这些对应的答案。用小组查经，用讲道，用培灵的方式来去修理修理干净。那么到最后我们里面的一些基本的假设就能够跟神的教导能够一致。我们中国人还有一条信条叫做什么呢？我们受佛教的影响很深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怎么样？时候没到，你看你们都懂，你们都受佛教的影响很深。可是我们基督徒是不是真的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对不对？对不对？这句话，有人点头，有人摇头，有人在傻笑。这对一半错一半，因为圣经教告诉我们说，你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对不对？那是不是绝对的呢？又好像不太对哈，因为约伯他是那么好的义人，为什么他会遭遇到那么多的天灾人祸，对不对？保罗因为福音的缘故去传福音，结果怎么样？遇到很多的困难。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神的智慧比人的智慧更大，因为神知道我们的人心诡诈，坏到极处啊，人没有办法去试透的。如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是一个绝对的真理的时候的话，很多人做善事都是出于自私的动机。在华侨社会里面，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是肥水不流外人田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个人至少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为什么华侨社会很多排华？是因为我们得了所有的好处就把这些土人给他挤得干干的，然后给他们赶到山上去，没有一点回馈社会的一种的心态。所以华侨不会回馈社会，所以排华的时候他们就首当其冲，首当其冲。为什么？是因为一些的信条，整个历史的一种困境让他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讲到那么绝。为什么？真的是中国五千年来有哪一个真正的朝代是真正为老百姓着想？我看到日本的一篇的信息，我觉得很受刺激。他说你们中国人没有资格跟我们日本来比较，你们中国人没有资格跟我们日本人来比较。你们这些华侨中国人在印尼受到这些的印尼骚乱的时候， 我们日本人一点都不紧张，紧张的是日本政府。可是我们遭遇了各种的灾难，谁帮我们出头？所以华人都是首当其冲的，首当其冲的。这是文化使然，我们对当地的社会没有任何一种回馈的一种心态。为什么在华侨的社会里面还有一些的温暖和爱呢？在很大的层面是受其中的一个信条所影响。是什么信条呢？积功德。为什么会修桥铺路？因为坏事做太多了，所以要做一点积功德的事情，或者是说我要做一点好事，免得下辈子做狗，轮回变成狗。做狗的话也不要做客家人的狗，杀掉吃掉，要做的话也要做美国人的狗，住冷气房。所以这种积功德的这种心态，让我们的华人社会里面还有一点的爱心和温暖。所以你看到没有，外在的一种的文化的一种行为是受里面的一些基本的信条影响，我们自己也不晓得原因在哪里。那基督徒信主之后要修理这个信条，要修理，对一半错一半的要给它修理干净。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但是还不完了，还没有完了。下面讲到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报应是谁的权利？神的权利。你应当做的善事，你去做。报不报，那是我的事情。什么时候报，不是你的责任。你要界限清楚，不要越界，你就得平安。你不会天天看到人家还没有遭报，心里耿耿于怀，活在苦读的当中，对不对？你不平安。你如果有耶稣基督的信条在里头的时候，你说这是你的权利，我当尽的责任，我就去尽，那你就得平安了。所以基督徒这条信条应该怎么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上帝知道啊。以后你遇到这些人，你就知道怎么去回应了。不是时辰未到，而是上帝知道啊。大家可以跟我讲一下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上帝知道。嘿，你看到没有？这是修理干净了，你就有平安，就有平安。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文化沉船里面有很多的信条是跟圣经是背道而驰。当然有些是很好的信条，要敬老尊贤好不好，要孝敬父母好不好，这些好的要给他保留下来啊。所以就是信主之后要读经祷告，本课对调，就主课对调。如果我们用我们自己的一种的先入为主的观念来去读圣经的时候，你是读不懂的。什么叫做施比受更为有福，对不对？什么叫爱仇敌？所以有人说啊，你要对水下定义，你绝对不能够去问那条鱼。你要对水下定义，下定义，你不要问那条鱼，因为它活在其中，它已经忘记了。所以呢，你必须要怎么样呢？旁观者清。有时候我们要跳出来，跳出来你也没有一个把握的东西，但是圣经却是我们的把握。跳出来用圣经来去衡量我们祖宗给我们的这些信条，有哪些是对的保留，不对的给它拔除干净，对一半错一半的修理干净。到最后你的一些基本的电脑的程式，不管你在 Windows 里面开多少 Active 多少的 Program 都相安无事，只要你的记忆体够大，只要你的心胸够大，你的灵性的承受力够大啊，你就不会有问题。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接受修理啊，有真理在里头，让圣灵用神的话潜移默化更新变化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能够跟神的道和谐啊。那最后就讲到说，与主契合啊，向主敞开，要对主多结长存的果子。我们必须要跟主有密切的契合，常常读经祷告啊，那让我们的生命里面常常有主的生命充满啊。圣经告诉我们，主在我里面，我在主里面，到底谁在谁的里面？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啊？如果有时候你问傻问题，你就会得到智慧的答案。主在我里面，我在主里面，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我到处去问，有一个年轻人，我的朋友就告诉我说，很简单啊，你把这个瓶子的盖子打开之后，然后丢在大海里面，你看到没？瓶子在水里面，水在瓶子里面。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心向神敞开，把自己完全的交在主的手中，主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主的里面，在他的丰盛的里面。所以完全的投靠，树枝的存在，完全根据树的存在而存在，我们不能够自立做主的。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要独立做主，啊，就是亚当夏娃是犯罪，也就是想要独立于神的主权之外。那么今天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回到他的里面，接受他的主权，接受他的掌管。那么因为他是树，我们是他的枝子，那我们必须要有树的生命在里头，这个树才是活下来，啊，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大家有没有穿过手套？你没有穿过手套，你看过手套，对不对？手套是按照什么形象造的？不是脚吧，对不对？你不是按照脚的形象，你手怎么伸都伸不出去。可这个手套造出来放在那个地方，它要拔草拔不倒，要洗碗不能洗，要开车不能开，对不对？那它的真正的价值什么时候才产生？当手伸进去的时候，对不对？当我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那神的灵不在我们的里头，我们就常常问，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我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除非你接受耶稣基督，让圣灵进入到你的里头，要不然的话，你还是有个属灵的真空。不管你外在有多大的发展发达，到最后只有四个字，不过如此，还是空虚，还是空虚。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所讲的是生命之道，我们有没有耶稣的生命在里头，接受他，凭信心谦卑下来接受他，让真理的灵进入到你的里头。你头脑不能够思想不能够理解的东西，圣灵会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神的话会开导我们，神的话在哪里，神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就是一个自由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里面有圣灵。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有圣灵在里头还不得自由，为什么呢？我们还是我行我素，还是自我为中心的。耶稣基督只不过是我们的一个仆人而已，呼之这来挥之这去的，啊，这是我们祖宗的遗传之意，啊，我们中国人拜神非常实际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苦惯了非常痛苦的历史，所以我们拜神也非常讲究效益的，所以做中国人的神也很难的。今年表现不好，全部砍断手脚丢在台北的淡水河里面，为什么呢？去年表现不好，他又找另外一个神来去拜，看到没有？所以呢，中国人其中的一个信条说哈，拜神就好像交朋友一样，多拜几个不会得罪任何一个，总是有用到他的时候，看到没有？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朋友靠不住的时候就多拜几个神，总是对我有好处的。你看他们选择宗教也受他的一些基本的信条所影响了。我们中国注重和合，什么东西都合在一起，有家和万事兴，对不对？和气生财，多拜几个神明总是有益处的，总是有帮助的啊。但是我们基督教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那一般人会怎么说？你们基督教很霸道，只有你才对，对不对？基本上他选择宗教都受他一些先入为主的一些的基本的假设所影响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圣灵会给我们开道路，啊，我们去传福音，我们要进入到人群的里面，了解他们一些基本的假设是什么，然后从圣经里面找到答案，用不同的方式来去跟他们沟通，到最后你把球带到球门，不要忘记灵门一脚，让他祷告接受耶稣，啊，所以很多时候这些球哈，还在你自己的球门这一头，你必须要用整体的有计划性的宣教策略，或者是没有计划性的每一天的 day in day out 的生活，让这些球能够继续不断的靠近对方的球门，但是球到了对方的球门不一定能够进去了，为什么呢？他对基督教感觉很好，对圣经有很多的了解，是不是一定会信耶稣？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不一定，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那边有个守门员啊，对不对？魔鬼在那边张牙舞爪，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属灵的征战啊，所以我们要祷告，让这个守球门的这个给他瘫痪掉在那个地方，那你就容易踢进去。但是有很多时候还是不能进去，为什么呢？守门的员已经瘫在那个地方，球在球门门口，为什么进不去？因为什么球到你的脚都踢歪掉了。所以你必须要接受操练，知道怎么样分享四个属灵的定律，福音桥啊， 那么你的球就不会踢歪掉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哈，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里面表现出一个有生命的大能的一个见证人啊，让人家能够看得见的啊。我们要常常讲一些让人有盼望的信息，人家问你盼望的缘由，你就要常做准备，包括四个属灵定律的训练，常做准备，把一些有盼望的信息告诉他们。今天世界上的人需要听一些有盼望的信息，需要看见我们生命当中的一种的能力。自然的生命有自然的能力，超然的生命有超然的能力。人家在被裁员的时候怨天尤人，可是你被裁员的时候，你想到另外一个机会啊，危机就是转机啊。这一种生命的力量是人家能够看得出来，还有爱心的行动是人家能够感受得出来的。这就是耶稣生命之道，是当时的门徒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而且亲手摸过的。今天我们的宣教的活动，以前这些的外国的宣教士，这种爱心的活动，这些面粉是可以吃得饱的，他们送去的衣服是可以穿得暖的，是可以感受得到的这个爱心。那今天我们对我们做造的人的做的见证，是不是人家能够听得明白，看到你生命当中的力量，而且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爱？求神帮助我们。那我相信我慕道的朋友，你今天来到这个地方不是偶然的，神要打开你的，你打开你的心门。你也许今天不太了解，但是圣经的话我们相信它是真理，它能够帮助我们解除我们很多的困惑。但是你必须要凭信心跨过这个信仰的门槛，你就能够经验。我所遇到很多的基督徒，没有一个说我信耶稣受骗上当，他们觉得说唯一的遗憾，为什么不早一点信耶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见证。所以巴不得你今天凭信心看见这么多的见证人在你的面前，你凭信心接受耶稣，我相信神的灵会在你的心里面开始他的工作。但是他给你自由，这神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礼物，就是自由意志。你可以对他说 yes 或者是 no， 但是呢，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你就可以跟其他的弟兄姊妹一样，能够经验到他的大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真理能够让人得自由，你的圣灵让我们能够得自由。我们祈求主，你帮助我们在你的自由中敬拜你、侍奉你。我们在座有很多还没有接受真理的灵在生命里头的，我们祈求主，你继续做成你要做成的工作。我们祈求天父，你的爱让他们能够感受，你的真理让他们能够明白。谢谢主，我们人的话语会过去，可是你的感动会继续的长存，你的带领会继续的长存，让我们愿意跟随你、顺服你，惊艳到你自己的大能。在座如果你是一个慕道的朋友，你第一次来或者是来过多次，但是你不清楚，你不知道有耶稣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愿意打开心门，就像圣经告诉我们的，他在我们的心门外叩门，你如果愿意打开心门，他就要进去。你如果愿意今天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好不好？请你在你的座位上举起手来，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你还在慕道，可是今天你愿意接受真理进入你的身心中，有没有这样的人？你愿意接受他，请你举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好，我们继续祷告。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从心里面默默的祷告，跟他说：主，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如果你要做这样的一个祷告，神的应许是真的，打开心门他就要进去。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你愿意更多的了解，我相信我们教会会有一些的陪谈员愿意跟你更多的交通能够试着回答你的一些的问题所以会后呢，请大家不要马上离开，我们教会有一些的陪谈员会跟大家来交通分享。好，我们把时间交回给主席。
约翰福音15章第9节。